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又来秀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而今天呢，我们是回到了哎呦我的本行哦，也就是预症矫正署的部分了。那么当然很多人都说，哎，矫正到底呢，这个怎么矫才会正啊？没有什么叫做什么矫会正。其实呢，我们在有很多的这个预症啊，或者是在教化方面哦，其实有很多一直在因应时代，因应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情况，包含我们的收容人的对象哦，还有就是刑事案件等等呢，我们来去做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也因进很多的这个科技化，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化哦，包含了现在的这个电子接见等等。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希望大家哦，对于这个探望哦，不再是遥不可及，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案件的这个地方处于的地方不同，他可能会不同的一直在移监，所以呢，对于家属来讲，好，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讲，他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移来移去？那当然就是因为有案件在身，还有就是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我们要先来从这个一开始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做的部分，一直到我们在未来的部分要怎么样来去在我们全省监所里面来去做。那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探视一直到连结，一直到打造，就是我们在一个人本矫正。人家常常在讲说人本以人为本。那但是呢，人本矫正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智慧人家常在长者的智慧，然后长辈的智慧跟现在来去做结合，包含了怎么样去在监所一直到出监后的一个衔接，然后一直做跨部会。所以呢，今天呢有 Live Show 呢与您有约呢，就是陪伴大家，也是法务部保护司跟法务部的矫正署，由我们的熊建章，我们的编审哦，他也是在我们好几个监所都是以教化为主了。我们在讲，我们讲今天是那个教化，我们是那个教化子来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个编审回到我们的矫正署啊，来担任我们的编审，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哦，真的都非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爱啊。那当然，这也是由 You Live Show 跟这个部会跟我们各单位所结合的这个单位来提供，不管是 LED 的这个小夜灯，甚至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护眼灯啊、音箱啦，还有一些小钢杯等等哦，都是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探望不再是遥不可及，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措施的回顾以及展望，以及包含我右手边的来宾要写清楚哦。还有我有问大家，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矫正机关的行动接见哦，你到底了解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是。
对于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在讲到政策跟理念嘛，对不对？
是。
那当然会有这个所谓的行动接见，一定有它的缘由，不然的话不会突然有。那当然呢，对于这个行动接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行动接见，很多人都会想说，有吗？有行动接见吗？是每个监狱都有吗？然后甚至还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等，有接见过的不会再问，那有些监所的一定会有接见啊？为什么？来请教一下编审了。
是，那首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矫正署近年来推行的这个行动接见的措施哈。那我想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哦？可能你有听过，但并不是那么了解。
了解，
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我们 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他的家属其实可以很简便的透过手机电脑或是平板就能够达到跟他在可能比较远处的这个矫正机关的家人可以做一个视讯很及时的这个视讯接见这样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是在110年的1月才正式上路所以到今年已经刚好满五周年。
对对对。
五周年刚过五周年。
而且好像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大家都在想说
是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接见是不是已经有这所常常在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事物一定有这样的需求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怎么样来去这个需求也不是说我们矫正所要做就能做
是。
因为我们还有配备设备
是是。
还有钱，
主持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哈，所以我们一直有在观察到，收容人其实以往哈，他的家属要来探望这个收容人，他必须要跋山涉水哈。
对啊，
你看这个台湾一块土地上面51个矫正机关，那有一些他在西部，那交通确实比较便利，但有一些他在东部，还有一些在离岛。
嗯，
那家属为了这一趟要去接见，他可能要耗费的成本。
嗯，
包括时间或者是交通上面的成本。
嗯，
那有的家属他本身也有工作，他必须要请假。那离岛的部分可能又要再请2天，要坐飞机接等等哦。那这无形都会去削弱这个家属想要去探望的这个频率啊，或是意愿等等。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考量。
对
对
啊，有些还要顾小孩。
对对对。
那我们也遇过那个家属年纪比较大哦，他
更惨。
他不太会坐大众运输哦，那
他真的要人家带，你知道骑欧多拜？
他骑欧多拜？
哦，对，我知道，我有知道。
骑了一两个小时来，然后就
看那10分钟
啊，
对对，
15分钟，
对啦，差不多
10分钟确实有点太。然后看完之后再骑一两个小时回去
、
对。那这个送人他其实很矛盾，就是说我既希望我的父母亲可以来看我，
妈妈对啊，
但我
那是什么妈妈
我不希望他这么
舟
车劳顿的
啊
跑来就只为了看我，所以。松人是想那个心情是很矛盾所以
复杂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去观察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慢慢的会去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科技的方式来降低这个家属来接见的门槛也好成本也好那可以进而去促进这个家庭的支持跟连接
没错而且呢这个已经刚好也快满5年了对不对然后呢真的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刚刚也讲了那当然呢我们是全应该是说全省的51所开始同步呢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包括因为中间还有卡到疫情了
对嗯对其实这个政策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在110年1月才上路。但其实我们从108年就开始构思。
对
对
在 test 了但不是全部。
对
要先讲
没错。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108年就开始构思然后要去跟相关的国发会有申请相关的经费补助这样子。那在108年到109年我们也尝试去试办看看因为这样的一个接见措施对矫正机关来讲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构想
而且你再来一个就是人力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很麻烦
主持人真的很专业这个确实是我们新的政策出来要去必须要去思考
去克服
对对
对,
对、
啊、
很实际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试办了2年然后也把一些我们认为可以优化的地方把它改善完之后我们才敢在110年1月让它正式上路所以目前是所有的矫正机关原则上至少会有一台设备
对，当然这一台设备是不是人人能够使用的？而且我们刚才讲到，从这个制度设计一直到人本关怀哦，其实我们在整个政策背后，刚刚我们编审也有讲到哦，不只是科技，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价值的改变，然后呢，我们常常在做一些修法，那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能够去培育人才，就是在教化跟育政这一块。那当然呢，政策的推动过程它一定有它的辛苦面，然后包含了因为108年一直到110年全部对不对？
对，
全部的一个上路。那当然，在署里面来讲，以从试办一直到全部都有，那是不是每一个这个署应该是说每个监所包含了我们这里面有看守所我们有少管所，我们有城关就是监狱，我们有离岛，我们还有这个戒治，好，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用？那如果真的要每个人适用，哇，那真的我们好像。没那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就这样， 因为不要把它小看得很简单哦，这个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主持人，您指的是说对象的筛选？
对，没错。
我们目前有定相关的办法，里面针对行动接见这样的对象，主要还是以最近亲属跟家属为主了。再来就是受人本身的、这个，
而且申请哦，你不要忘记。对，
当然，如果是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我们就是有一个查验身份的这一道关卡了。那查验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预约，好，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开放到最近亲属或家属以外的人，好，
这个要请大家体谅一下。
是，那如果开放了，或许我们就没办法确保说，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比较优先运用到这个资源，所以目前还是会有一个对象的限制，这样。
而且这样，我们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踹。
是，
对，
是，
而且呢，在踹的当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家属哦，就是接见者，然后还有就是提出申请者。
是。
然后呢，也有人问我说，那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申请者是可以提出申请？好，是不是每个监所是不是只要呢是表现良好呢，还是说他在某一些的上面呢是他是有需求的呢来提出申请？这也是有民众一直在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相关法规目前除了最近亲属或家属，他是可以不用任何理由的，就是说我只是基于我探望的需要，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如果你是非最近亲属或家属的人，那如果你有一些特殊事由哈，那我们其实法规都定得很清楚，你也是可以跟机关来做申请，由机关来去审核，是不是符合？对，
是。而这五年的成效哦，这我觉得这个政策上路一直在修改之外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就是说，让这个编审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从110年一直到114年，其实在申请这一块所谓的这个接见的部分哦，除了实体的接见，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对
行动接见哦。这样子的一个成效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在110年刚上路的时候，
这真的是
全年才10万余件啊，那各机关
有点复杂啦，没有办法，对、啊，
是，然后一直到114年，大概。如果家属能够从头去做过一次，他就会慢慢去习惯那个操作的流程之后，所以一直到114年，整年度的一个使用的件数已经到达24万余件。那陈如刚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未来当然还是会有进进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慢慢的再去扩充它，这样子让更多的家属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我这边也必须要特地去讲，就是说这4年其实我们刚好也遇到了疫情，就国内有疫情这个。那疫情的期间，当然我们传统的这个接见的现场它是比较群聚的场域啦。
对。
所以当时的这个卫福部相关的这个防疫的规定都是你就是不能群聚所以那但是接近也不能停就是说在这段期间反而凶人跟家属他们是很迫切想要知道你好不好，
你现在对你现在的状况
有没有感染，那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所以这个接近也不能断的前提之下刚好这个行动接近我们时间点
衔接对不对，
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了所以确实是有展现出他除了这个家庭的联系之外他也有防疫的功能。
我告诉大家，因为编审刚好这个历经了好几个监所都是教化科长，然后呢又回到了做编审，然后刚好也是在行动接见这一块，所以真的可以去请教他。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的状况之下，他就会不知道说这个行动接见其实对于疫情来讲，对家属来讲，对他个人这个所谓的受刑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举实际的案例，其实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因为你不是当事人，然后呢，再来一个你不是家属，其实它的好处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它真的也做到了一件事情，是看到了可能呢，因为这样而联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确实，我们在这4年，我们每次家属办完，我们都会希望邀请家属来帮我们做一些问卷的回馈啦。那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些家属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觉得。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更有意义。比如说我们有看过这主要是一位老父亲，然后那老父亲他本身已经重病了，在医院，但他还没有到病危大家知道 收容人他要能够
反家探视、
哦、对、嗯、那但收容人他要能够反家探视的前提必须要他的这个最近亲属可能已经到病危的状况，那因为这个老父亲他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了，所以家人就只能帮他申请这个行动接见。那但是这个行动接见完之后，其实家属给我们回馈是，哎，这个老父亲他经过他这样行动接见，虽然他眼睛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看不清楚，但他还是听得到，
听得到，
他知道那个手机画面里面就是他在监狱这边收容的儿子。所以接见完了之后，哎，其实他这个老父亲对于治疗的态度就本来是比较消极，那可能这个老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希望我能够等到我儿子出监的那一天，所以接见完了之后他就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接受这个治疗啊。那我们接到这次回馈的时候，我们回馈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说我们这样的政策是更有意义的这样。
而且我觉得感觉上是不同的，是因为每一个案例的背后哦，他都有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呢这些人是不是可以重复的来去一直做接见，这也是民众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地方。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有一些受限，譬如说诶迟来或者是来不及说的话，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接见赶快。
是，
而且呢他会去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因为这样呢就会保护，就是更加珍惜那个机会。那因为也有民众一直在问我，甚至还有一些家属就说，那像我的孩子就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移监，当他去申请行动接见的时候，他已经移到下一个。好，是不是他在这个申请上面，或者是说对于家属来讲，他可能有一些不了解齁，因为呢可能也没有问清楚，也没有这个时间很短嘛，是不是说他是针对所谓的刑期长一点的来去做行动接见，还是说有任何的需求来去做一个行动接见？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政策上并没有去区分受刑人他如果是长刑期，
所以要听清楚，我们并没有这个大小眼，
对
应该要
这样子
讲，对对对对，
只要符合一定的法定的对象，他其实都可以来做申请了。
你觉得家属跟我们这些这个矫正机关的人员哦，你觉得最有感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你是指那个对于
就是我对我们这项政策
是，
就是尤其是我们政策服务的特色，其实不管是收容人也好，好家属也好。然后我们矫正机关的人员也好，因为我们的人员必须就是要就像陪伴者一样嘛，我们要了解嘛。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先提，就是我觉得是那个距离被缩短了，就是说以往家属要来接见是一件很成本或者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要
譬如说我们对收容人来讲好了
OK 对收容人来讲他会去担心，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会去担心他家人来会不会发生交通意外啦、那但是有行动的接近之后，他其实可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对，
对不对？然后就不会这么东想西想，
对，没有，
尤其是那个有家庭，
而且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般接近的窗口，他确实目前还是人比较多，时间他可能没有办法像行动接见
满足啦，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满足，
行动接见目前大部分都可以到达20到25分钟。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收容人他在行动接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哈、那对家属来讲，当然他更便利了哈、我们这主要政策的目的就是希望家属能够
缩短时间，
是，
然后呢减少他们的舟车劳顿，
是，
再来一个更好的就是呢，当他们的家属有那种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他们认为这个家对孩子来讲有影响力的长辈啦、家人啦、孩子啦，我告诉大家，你都没有看过那种场域，就是呢一坨人就是在那个行动接见前面，哦，假装阿英啊，你有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那是一个温馨，然后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个动力，
是，
我觉得他自己会想到说，你看看你一个被坐在关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还要让你的家人这么的担心，其实我们的矫正人员还要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因为在换下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矫正人员就必须就像那个辅导老师、心辅师、好諮商师，真的就是会开始又就是等于是接手，应该这么说吧，对吧？
是，那其实我觉得最有感的改变包含我们自己
矫正机关来讲，对，
我们自己也觉得松仁有这样的措施之后，它其实情绪上面哦，主要是在肩的情绪或在肩的适应上面，尤其是刚新收进来的哦，他的情绪上面会更稳定，
对不
对？
对
对对，那当然对于我们的管理上面，他会是一项注意。比如说哈、哦，又比如说像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让松仁可以，松仁他的反夹碳是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哎，我们就有一个替代的措施哈、哦，让他可以更及时的去接受他家里的反夹碳的状况，他不见得能够真的这一趟回去哈、哦，那透过行动接应，他知道了大概家里的状况的之后，他心里面会比较安稳一些哈、哦。那对于他在里面的这个求情行为的表现，也会比较稳定一些。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制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上面的一个，同时影响到就这样的一个收容人，一直到家属，甚至就整个一个社会的改变形态。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种行动这个接见来讲，其实是好的。好，它并不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任何人都是可以申请的哦。它并没有说因为你是常监啊，你的刑期是多少啊，或者是你是因为是这个毒品，除了羁押禁见以外，好，没有所谓的行动接见，你只要下监就是下房，我们都有。好，都有这样的一服务全省。不过未来哦，怎么样来去结合更多的服务项目？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编审他们还有我们矫正署一直在，就是带给收容人可以更多的方便跟家属的方便，甚至是一个互动的模式。我想这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很多的政策，它其实是我们虽然上路了，对，但我们还是有滚动式的要去。检讨，或者说，哎，我们会要去思考说有没有更创新的这些作为。那除了我们目前大家可能知道的行动接见之外，哈、哦，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家庭联络部？
嗯，我们现在也是有家庭联络网。
啊，对，这个是家属他可以联络部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可以
把一些小时候我们用小时候来这样
生活记事
啊，
或是你的照片，哈、哦，我可以上传到一样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哈、哦，嗯，那可以让监狱这边的收容他可以去接收到，哈、哦，嗯，那这是一个也是一项服务叫家庭联络部，哈、哦。那再来，后来我们在去113年也有新增了一个线上的这个购物，嗯，这以往家属要购买日用品啊，
很麻烦了，
他就要到现场去，
没办法。
对，那现在只要他在网络上，比如说我在台北，我网络上点一点，哎，我南部的这个收容人家属，他就可以收到这样的日用品。好，这也是我们在113年扩充的这个项目。
嗯，
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是，如果律师的预约，我们也有律师，
律见的，
对对，律师也在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像
对对，他们律师也希望，去年也有建议我
们，对啊，就是不要跑那么远，你知道吗？有人。台北的律师要到高雄，因为他的当事人在高雄。
对
对啊，
对啊，或者是在东部，那他为了去这一趟，他花太多时间啊，所以我们
因为那个钱也是当事人要出，其实他们也有帮忙想
啊，
我们这样子想是啦，我们这样子正向
是
对对对 对, 對
是啊，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律师接见他可以一样在这个平台上面去预约，
嗯，
那再来就是说线上汇款。以往这个家属他可能要去购买汇票，或者是到现场来寄现金，那以后有没有可能也是线上我们点一点，那就可以汇到，
可以汇给他，因为他有时候自己想要买一些什么日常用品啊，
或是看诊啊，
对啊，看诊
医疗费等等，
医疗费还是要我们监所的收人都是要自付因为他除了有健保之外，有一些譬如说皮肤病的啦，甚至呢有一些他是不包含在健保内的哈，因为他会到我们的医院，我们监所都会有医生会跟护士会进来，
好，
然后呢你有不舒服都可以提出申请，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多元化，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会有备用的，这就是要小型的这个看诊，我都叫他小型诊，只要我一进去就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有人登记说哎要看诊，然后眼睛痛皮肤痒，好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有些尤其是夏天到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有汇票，好，所以我们连这个都有提供服务了，就不用家属真的亲自来，因为有些真的太遥远了啦，
是
哦，因为这个也是要不是付给我们钱，是付给医院钱，好不好？哈、哦，是药局钱哈、哦，要先讲清楚
啊、
哦，并不是给我们监狱哦，我们是服务 第一，应该是这样子讲吧。
是 是。
对，不过未来的这个矫正制度哦，我觉得已经不是管理，而是怎么样去做连结跟修复哎。
是。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更重哎。
是。
我觉得我们像包那个。人家说包租婆，我们叫管家婆哎，
是
真的，嗯。
我想现在的矫正机关的任务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有监禁啊、嗯。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希望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洗礼，他出去之后可以，
童年衔接，你不想
对成功的复归社会，对，所以他在这里面的家庭支持是不能断的，
嗯、对。哎，真的真的，不过你觉得哦，就是说以这样子这五年来哦，行动接见呢，我们刚才有听到了，对我们这些受人来讲，对家属来讲，真的影响很多，也都是善的，
是
好善的这个举动。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社会的安全哦，怎么样未来会是好的影响？
我想矫正机关可以对社会的安全有所贡献的地方，嗯、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受人在里面。他可以去感受到他是被照顾的，然后他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作为是有保护到他们的哈、哦，是有顾虑到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们不断的再去做相关的预政革新哈、哦，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人为本哈、哦，
嗯，
那所有人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善意，或许他未来这个可以降低，甚至是。避免他再犯了这样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也都是有正面的注意，这样子。
嗯，不只是这样，而且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编审讲了，我们的成本很多的服务都升级化，
是、
也让我们的不管是要律见的律师也好，这个周村劳顿的这些家属也好，甚至呢更有亲情化，好、我们都可以上传，你也不用害怕这个个资。因为它都是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频道在，
是
好，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各自的问题。那当然呢，我们从翻山越岭的愿望，一直到现在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接见，
嗯、
你可以知道了解人性的需要。好，这就是我们说叫柔性司法。
是，
我们两个大概就马上昏倒。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编审啊，来送给我们这些这个家属以及我们社会一段话？
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上的一个服务哈、啊，它最重要的是说，它是要让家属的关心哈、不要中断哈、那也希望家属的这个关心可以确实的让受人能够体会到哈、那也更贴合我们新型的这个目的，可以矫治受人。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措施，它需要不管是受人也好，或是机关或是家属他们来共同维护然后，所以在这边也希望如果您有办理到这个服务的家属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维护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哈，比如说有些家属，他可能会在接见的过程里面去截图哈，那或者是他去侧录这一些行为哈。